啊，弟兄姊妹平安。两年前啊，我在圣何西教会啊开始讲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我总共讲了32次。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在哥林多后书11章23节一直到12章第10节啊，靠着神的恩典，软弱变刚强。靠着神的恩典，软弱变刚强。那我们先一起啊来做个祷告。主，我们在主日清晨来到你面前，我们来仰望你。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神，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神，你是配得我们侍奉的神，配得我们将一生都摆上的神。在疫情面前，我们要同心来仰望你。你是洪水泛滥仍然坐着为王的神，我们要向 来向你仰望。我们希望这个灾情能够赶紧的被控制，能够赶紧的过去。我们有一个更大的盼望，希望叫这样一件事情，福音反而更加兴旺，叫人能够看见我们里面有一个夺不去的平安，是从主来的平安。我们也把今天早上的敬拜仰望在你面前，求你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受教的耳朵，求你在这个敬拜中得着荣耀，你的名被高举，你的心得到满足。哥林多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保罗离开哥林多以后，有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假使徒，他们在教会里面做破坏的工作，要哥林多教会的人回去守律法。这些假使徒呢，他们一方面攻击保罗，贬低保罗，要挑战保罗所传的福音，挑战保罗做使徒的资格；另外一方面，他们自夸，夸他们的出身，夸他们的血统，夸他们有耶路撒冷教会的见信，夸他们有各样奥秘的属灵经历，夸他们才是真正基督的仆人。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保罗用4件事情来说明什么是一个真正基督的仆人。OK， 我们先来看第一件事情，是保罗讲到他在传道的过程中为基督的缘故所受到的苦难。我们一起来念第11章23节到27节。我是 OK。 我来念23节。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旅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食，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在我们来看23节，这里讲到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意思是说，这些假使徒他们称自己是基督的仆人吗？或是说，哥林多教会的人以为这些假使徒是基督的仆人吗？在这里保罗说，我更是。刚才我们所念的23节到27节是保罗说明他更是基督仆人的理由。把哥林多信徒认为神的仆人应该怎么样？应该是很风光，很有魄力，很能够吸引人，以至于后面跟着一般的人，这样才能够显出神仆人的派头。但是在这一段保罗所列出来的事情却是很奇怪，却是我们看为失败的事情，软弱的事情像穷乏、困苦、鞭打、监禁、困扰、被棍打、被石头打等等。 这正是保罗的仇敌攻击他，质疑他做使徒的资格的地方。他们认为一个做领袖的就不应该是这副样子，他的际遇不应该是这样坎坷的，他的外表不应该是这样寒微的，因为人在社会上所看到的领袖都不是这副样子。其实保罗大可以这样讲说，我建立了更多的教会，在更多的地方向更多种族的人传讲福音，我行了更远的路，吸引了更多的人来归向主，我写了更多的书信，我募了更多的款项，我看过更多的异象，行了更引人注目的神迹。但是保罗不谈这些事情，保罗不谈这些成就，只是叙述他受羞辱受苦的经历。那为什么保罗要特别的特意的提起他的失败他的软弱呢？在三十节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说，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对保罗而言，软弱不是一件羞耻的事，而是叫他能够更谦卑，更多的来倚靠神。那接下来保罗所说的第二件事情，是他怎样逃离大马色的事。那我们一起来看32节33节。32节，在大马色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色城，要捉拿我。33节，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坠下去，脱离了他的手。当保罗在大马色传道的时候，大马色的王的提督要捉拿保罗，所以就派人昼夜守在城的门口。保罗怎么办呢？不能走城门逃走，所以保罗就让人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保罗就是这样很狼狈的灰头灰脑的逃离了大马色。那些假使徒他们所夸口的是什么？他们有什么成就？他们怎么样到处受欢迎？如果这些假使使徒要写自传的话，他们绝对不会把他们逃走的经历写出来。但保罗在这里却主动的提起他逃离大马色这件事情。保罗说，我若必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件事情，第三件事情是保罗三层天的属灵经历12章的第1节到第6节，我们刚才念的保罗提到他特殊的三层天的属灵经历。我还是再念一次哈，那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跟启示，我认了一个人在基督里的人，他14年前被提到三层天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个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第5节，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第6节，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须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保罗在这里为什么突然提起这件事情呢？因为当时的假使徒他们夸口说他们有各样属灵的奥秘，他们批评保罗并没有这方面的经历，所以他没有资格做使徒。那为了堵住这些假使徒假师傅的口，那保罗迫不得已讲出 他十四年前在三层天的属灵经历。在这里保罗好像在讲两个人，一个是这人，一个是我自己。其实这两个人都是保罗。天上的保罗是这人，是被提到三层天，听见隐秘的言语，为这人我要夸口，夸口神在这个人身上特别的显现，特别的启示。但是地上的保罗，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保罗很不愿意提他特殊的属灵经历，为什么？这里讲到说，恐怕有人因为这个他的特殊的属灵经历，就把他看高了。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大多数的人最怕的是什么？恐怕有人把我们看低了，而不是怕别人把我们看高了。但是保罗却这样想说：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保罗不愿意，因为他有这些特殊的属灵经历，没人把他看高了。我们来看第四件事情。第四件事情是保罗身上的一根刺。第七节讲到说，又恐怕我所得的启示甚高，就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将启示给保罗的同时，也将肉体的一根刺加给保罗，这根刺成为他痛苦的来源。被提到三层天的保罗，在乐园里面经历主的显现跟大启示，在地上的保罗却受到撒旦差役的攻击，有一根刺在他身上。天上的保罗在乐园里面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在地上的保罗因肉体那根刺带来的痛苦，他苦苦地三次求主将那个刺离开他，却不被应允。这根刺是指着什么？有人说是在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所遇见的强光，然后使他的眼睛受到损害。也有人说保罗有很严重的头痛，也有人说这根刺是犹太人的逼迫等等等等，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但这都不是重点。重点在这根刺所带出来的意义。经文说这根刺是撒旦差役的攻击，撒旦差役的攻击，他要保罗无法专心侍奉主，他要保罗信心转弱，他要保罗怀疑神的慈爱。但神却允许撒旦攻击保罗，目的是要保罗不要太自高。所以我们看到前一句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是撒旦的诡计；后一句免得我过于自高，是神允许这根刺临到他的目的。神是将咒诅变为祝福的神，他为了保罗属灵的好处，允许这根刺临到保罗的身上。那根刺让保罗觉得痛苦，但是那根刺对保罗有提醒跟保护的作用。在这里神似乎是对保罗说，保罗啊，你到底要什么呢？你是要病得医治呢，还是要我的恩典？你觉得这根刺是你的限制， 我觉得这根刺是你的祝福。你觉得你身体的软弱叫你不能好好的侍奉我，我觉得因着你身体有这个软弱，你才能好好的侍奉我。神向保罗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今天这段经文记载着四件事情，第一件、第二件、第四件是有关于保罗的苦难跟他的软弱，那第三件是有关于保罗的特殊的属灵经历。保罗用三段他的苦难跟软弱来把他特殊的属灵经历包裹在里面。保罗并不认为这个特殊的属灵经历可以加增他做使徒的资格，却一再重申他的软弱神学，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今天啊，有些教会很强调啊，要去追求特殊的启示。神昨天跟我讲那个，神今天跟我讲这个，那很强调要去啊追求全能的医治，很强调只要有信心，祷告一定会成就。但是今天这段经文，保罗给我们什么？保罗给我们一个没有讲出任何启示内容的启示，一个没有得到医治的病痛，一个没有蒙垂听的祷告。保罗在这里实在是把哥林多信徒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完全翻转过来，他教导我们属灵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中来体验来经历的，该夸口的是自己的软弱和在基督里的恩典。同时啊，他也让我们对异象、对医病、对祷告能够有更深入更正确的认识。我们再来进一步思想这根刺对保罗的意义是什么。保罗身上有一根刺，一根叫他痛苦的刺，让他的生活、他的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让他非常的不舒服。我想不只是保罗，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也会遭遇到许多的难处。这个刺也许是你某一方面的疾病，可能是一直攻击你的人，或是常常带给你麻烦的人。这根刺也可能是你环境上的艰难，这根刺会让人觉得说，我旁边如果没有这个人该有多好，我如果没有生这个病，我的人生该有多完美，我的孩子如果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会少了多少的烦恼，我如果没有遇到这个意外，我的人生有多幸福。我们都不希望有这些，但是神到底要我们如何去看待我们生命中的这根刺呢？我们来看看保罗他怎么去面对他的这根刺。为这刺，他三次到主面前求主将这个刺拿走，那主怎么回答他呢？我们来看第九节。对不起，可不可以往下面一张？好，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这是什么意思？表示主的恩典已经足够让我们胜过这一根刺。那主的恩典怎么胜过这一根刺呢？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条小船在一个很窄的 河流上走，遇到了一个很大的石头挡住了去路又没有办法过不去，没有办法，因为这个石头太大了， 怎么办？
你可能会在那边跳脚，很纠结，很焦急。但是如果你等潮水涨了，水位上升了，完全淹盖过这个大石头，这个船就很容易越过这个大石头，继续往前走。同样的，主没有挪去保罗身上好像大石头的那根刺，但是却刺下了满溢的恩典的水，使他胜过这根刺。第九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我们想一想，如果保罗身上没有这根刺的话，他会怎么样？靠着保罗的能力，靠着保罗的本事，可能他也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主的能力却不在保罗他里面。他所做的在神眼中都是草木和谐，没有什么价值。但是正因为保罗有这根刺，叫他彻底的感到软弱无力，不得不跪在主面前，完全的仰赖基督，倚靠基督。通过这样的保罗，主的能力就在他身上彰显出来。好几年前，我们教会有某一项事工出了一些问题，那我就必须要去跟那负责的同工交通，希望能够把这个问题改正过来。当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这些这些的问题，那造成这样这样的影响，那别人那样那样的抱怨等等等等。他听了以后就很不高兴，回去以后当天晚上就写了一个电邮给我，说他辞职了，他不干了。收到这封电邮以后，我心里非常的难过，一方面为这件事情难过，这里本来就有一些问题，现在负责的同工又不干了，那真的是越弄越糟，怎么收尾呢？那另外一方面也为自己难过，怎么搞的又不是什么大事情，我居然摆不平，我居然就这样把它搞砸了，别人会怎么看我？我心里实在是很懊恼。那隔天上班的时候，心中还是很烦躁，一下子就想到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好像是一根刺不断的在扎我的心，那让我没有办法安静下来工作，那在我的灵里没有完全没有安息。就在这时候，我看到一张纸，是教会同工训练要讨论的题目，中间有一个问题，你觉得你必须表现优异完美无缺吗？如果不幸失败了，你能够接受失败吗？在你的服事上，你是在依靠谁呢？是依靠你自己还是依靠神？我就拿这个问题来问我自己，为什么我对失败这样子的难过？因为我要求表现优异完美无缺。为什么？因为我在求别人的称许跟肯定。我可以接受失败吗？如果不能的话，那我依靠的是谁？我自己。我再问，我能够接受失败吗？我只不过是一个瓦器，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有宝贝在瓦器里，他的恩典，他的能力够我用。我跌倒了，我靠着神，我再爬起来就是了。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说，主啊，我愿意放手，让你来掌管这件事情。这个 let go and let God， 这只差一个字母哈，这个放手交给神。当我这样子的祷告的时候，我的心就完全平静下来。虽然问题没有解决，但我的心里却满了神的平安跟喜乐。所以我就再一次写电邮给这个同工，很诚恳的为我讲话的态度跟他道歉，请他原谅，然后希望我们能够在 再一次的见面交通一次。你知道吗？当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我们是彼此认错。那当两个人的心愿意谦卑下来的时候，事情很快就解决了。在我们教会主日学啊，一直都有门徒训练的课。那我发现在门徒训练中果效最大的人，那些生命有很大反转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都是在生活中遇到很大的困苦的很大的困难的人，几乎是无路可走的人，他们只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紧紧地抓住神。当他们愿意放下自己，完全依靠神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们整个生命的反转，他们对配偶、对孩子的态度完全的不同了。你就看到神的能力、神的生命在他们软弱的身体上彰显出来。相反的，原谅我啊，说这句话，如果你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需要、有什么大问题，你来上门徒训练的课，当然你都会有得着，但是你很难经历到神的能力在一个软弱的人的身上彰显出来的那一种震撼，因为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中显得完全。所以接下来啊，保罗说什么？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来复辟我。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刚信主的时候，我不太懂得什么叫做夸自己的软弱。我应该夸我自己的刚强，我应该夸我自己的成功，我应该夸我自己的身体很健康。软弱有什么好夸的？那失败有什么好夸的？生病有什么好夸的？但保罗说，我夸自己的软弱。为什么夸自己的软弱？因为后面有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夸自己的软弱本身没有什么益处，但是如果我夸自己的软弱能够带出后面这个结果，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那就有益处了。很多时候我们很痛恨我们自己的软弱，但是主却喜欢我们的软弱。主不是喜欢我们去犯罪，主是喜欢一个人因为认识了他的软弱而有的那一种的依靠。一个不认识自己软弱的人，是一个不懂得依靠神的人。那第十节的下面的第十节的前面，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为什么保罗会说我把软弱、凌辱、极难、逼迫、苦难当作可喜乐的？为什么遇到软弱有什么好喜乐的？被人凌辱有什么好喜乐的？极难有什么好喜乐的？逼迫困苦有什么好喜乐的？没有道理。关键在哪里？关键就在第一句话，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如果我的眼光一直在看这些软弱、凌辱、极难、逼迫，那我就没有什么好喜乐的。但是如果我的眼光能够越过这些，看到那个背后有基督在，有神在，我就有一个喜乐。那个喜乐说是说，我虽然我软弱，但是我在会在我的软弱里面经历到基督的刚强。我在极难里面，他会成为我的避难所。我在被逼迫的时候，他会救拔我。我在困难的时候，他会成为我的避难所。有基督，软弱就会变成刚强；有基督，极难就有出路。所以接着保罗说，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你有没有发现、保罗这一大段软弱跟刚强，每一句话都很不容易懂，都很吊诡 paradox。 什么叫做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好像是不合乎逻辑。软弱跟刚强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概念，就像黑跟白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概念。如果我要照这个逻辑，我什么时候胖了，我什么时候就瘦了，我什么时候穷了，我什么时候就发财了，这个逻辑是不通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到底要讲什么呢？其实保罗在这里他讲我什么时候软弱跟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中间有一句话，那一句话他省掉了，那一句话叫做倚靠神，软弱让我倚靠神，当我懂得倚靠神的时候，我就经历刚强，不是我的刚强，乃是神的刚强。在过去、过去一年2019年，对我来讲道路是相当的曲折，可以说是经历很多的高高低低、可是当我走过以后回头看，走过的道路其实是充满了恩典。其实从18年的11月开始，我太太的肺部就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状况。那照 X 光和跟 CT 扫描，发现肺部有一个两个多公分的阴影。那医生当开始的时候当肺炎来医治，那吃了几个星期的抗生素还是没有改善，那剩下的可能就是肺癌。那就在18年12月底，那做了肺的穿刺，那并没有采到任何的癌细胞，那所以就又观察了3个月，再做 CT 扫描，阴影还在啊。就这样再一次的肺穿刺，就这样三搞两搞拖了半年，那终于到了去年5月终于确定是肺癌。确定了一个星期以后，马上就做了手术，摘掉一个肺叶，人肺部有5个肺叶，又从肺部不同的部位的淋巴结，摘了许多淋巴结来做病理化验，来判断肺癌是属于哪一期的，要什么的后续的治疗。那肺癌的判定大概是这样子，如果癌细胞到其他的器官，那是第4期，那大概是几个月的存活。如果癌细胞只是到了主气管、是属于第3期，大概1-2年。那如果只是在支气管，那大概是第2期，大概2-3年。如果癌细胞只是在那个肺液里面没有到气管，那第1期只要把肺液摘掉就好，那大5年以上的存活率大概有70%或80%。所以从肺液摘除的手术同时，医生从他身上摘了16个淋巴结，到很多地方的淋巴结来做病理化验。病理化验大概是手术以后1个星期以后会出来。那在等待的那个星期，我心中是7上8下的，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东西等着我们。1个星期以后报告出来，我们所要面对的是什么？就在那时候，就在那忧心忡忡的时候，有两段的圣经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有一天当我读经读到马太福音6章27节，你们哪一个人能够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所以不要忧虑。我就说是啊是啊，我没办法用思虑使我的太太岁数加一刻，他的生命不是我能够控制的啊，所以神叫我不要忧虑。然后我就往下读33节，讲到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在这里神告诉我，我的责任是求神的国神的义，然后其他的神会负责。那我就继续在想，那什么是求神的国神的义，对我今天现在的意义是什么？是不是说我放下现在的工作，我到远方去传福音，这是求神的国神的义？是不是我每天从早到晚 我就是专心为教会祷告，为神国祷告。那我想这些都非常好，但是我要用更接地气的话来讲，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对我今天现在过日子的意义是什么。神的国里面有国王，求他的国就是我们去做国王要我们做的事情，他的义就是照他的方式去做，我们还是照常每天过日子，工程师还是工程师，家庭主妇还是在家庭主妇，但是在每天过日子的时候，我留心做神要我做的事情，照他的方式去做，我活在人的面前就是神的见证。这就是求神的国神的义对我今天现在过日子的意义。这段经文对我来讲很给力，我只要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神会负责。另外一段经文对我来讲也很鼓励，就是哈巴谷书三章十七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请问什么叫做稳行在高处？鹿在山的高处奔跑或行走，这个高处不是一个很平坦的地方，高处是高高高低不平，悬崖峭壁。但耶和华是神，是我的力量，是我的喜乐，他使我在各样的难处中能够稳行在高处。所以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稳行在高处，这两段话一直在鼓励我在暴风雨中靠着神的恩典往前走。那我太太在生病的时候，有时候她会写下一些感想。有一天，那时候手术的病理报告还没出来我看到她写的是，我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是几个月，是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但是在肺癌面前我仍要尊主为大，靠着神的恩典我一步一步往前走，每一步都是恩典。这是他在病中写的一些感想，我看了以后很感动。那一个星期以后，我太太的病理报告出来感谢神，她的肺癌是被诊断是属于早期， 是第一期，并没有扩散的迹象不需要化疗，但医生说在五年里面他的肺癌有20%-30%的机会复发的机会。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但是我要做的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做神要我做的事情，照他的方式去做，活出神的见证，其他的就交给神。不管将来如何，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他使我稳行在高处。当我太太手术后在恢复的时候，我儿媳妇的肺功能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她肺部有纤维化的问题已经是几年了，好几年了，但前几年都不是很严重他们还在这计划什么时候要有孩子。但是最近两年，我儿媳妇的肺功能突然间恶化得很快，医生也查不出具体的原因。他本来是在开始当医生，后来就停止了工作，办了 disability， 后来他就住到 UCSF 的医院等候要换肺，做整个肺的移植。那肺移植是比肾移植困难十倍，因为有许多的血管许多的神经经过，手术要8-12个小时。那感谢神， UCSF 是全美国肺移植最好的医院，我们可以住得这么近。他就在去年12月，他做了肺移植的手术，感谢神，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而且恢复得很快。这是他换肺的手术以后的第三天已经可以说话可以吃东西了。 他说他很久在想， 他很久没有这样轻松的呼吸了。弟兄姊妹，我们平常可以很轻松的呼吸，我们要知道这是恩典，平凡中的恩典。儿媳妇在 UCSF 住了十几天以后就出院，这是儿媳妇在手术后三个星期在家里的照片。感谢神，恢复得非常好。他还希望说半年一年以后可以回到开始工作。他前面的道路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移植的肺慢慢的会不会产生排斥我们不知道。他现在才35岁，如果10年后要第二次犯肺可能吗？我们不知道，我们有太多的不知道，而且我们也不愿意去想太多。弟兄姊妹、希望弟兄姊妹、在祷告中、纪念的是第一，为我儿媳妇的身体的恢复祷告、将来她将来还有很远的很长的路要走，那每一步都需要神的恩典神的带领。那第二是为我儿子祷告，他在过去几年里面又要上班又要包办所有的家务又要照顾太太，所有的压力都是他一个人在扛。我跟太太都担心如果这样下去搞不好有一天他会不会得到忧郁症。求神让我儿子跟媳妇能够回到神面前学习依靠神，然后从神那边支取力量。那第三是为我太太祷告，她本身是癌症患者应该多休息，但是常常还要照顾儿媳妇、有时候就会觉得很累。那这段时间对我们全家来讲都是比较不容易的，但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的日子还是蛮有力量蛮有喜乐的。我没有就在上面，我儿子跟媳妇那是医学院的同班同学，他们两个人都是在开始当医生，收入很高，两个人很也很相爱。从外面看起来这是一个很这是一对非常幸福美满的家庭。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去羡慕别人外面的光鲜亮丽，因为在所有的光鲜亮丽的后面都一定会有某一些的残缺，可能是夫妻的问题、孩子的问题、健康的问题、财务的问题、工作的问题，只是你外面看不出来。所以一方面当我们看到别人外面的光鲜亮丽，我们不需要去羡慕，因为在每一个光鲜亮丽的背后都有某一些的残缺。但是另外一方面，当我们面对自己生命里面的某一些残缺的时候，让你觉得痛苦不堪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去哀叹去自怜，因为同一根刺可以被撒旦用来攻击信徒让信徒的信心软弱，也可以被神用来造就信徒在人的软弱中显出恩典跟基督的能力。这根刺的果效是攻击呢还是造就呢，就取决于我们的眼光摆在哪里，我们的眼光怎么看，我们的眼光是不是一直在看我们婚姻的难处、事业的难处、健康的难处、儿女的难处、财务的难处，我们的眼光是不是一直在看这些难处呢？还是我们选择越过这些难处，看到难处背后的耶稣，有耶稣，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依靠神，我们什么时候就刚强，神的刚强。所以2019年对我们全家来讲、是比较不容易的，但是用我儿媳妇 的话，虽然我们全家走过两个 storm 暴风雨，但是因为我们的信仰，我们仿佛只是走过两个 shower 比平常大的一点雨。深求神的国神的义，他使我稳行在高处，这两句话帮助我在困难中 走过2019年，帮助我从软弱变刚强，帮助我从忧愁变喜乐。希望这两句话也能够帮助你，帮助正处在难处中的你，帮助正处在居家隔离的你。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不需要去羡慕别人外面的光鲜亮丽，因为在每一个光鲜亮丽的背后都有某一些的残缺。但是主啊，你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面对自己生命里面的残缺的时候，你叫我们思想我们的眼光摆在哪里，我们的眼光怎么看，我们的眼光是不是一直在看我婚姻事业健康儿女财务的难处，还是我选择越过这些难处，看见难处背后的耶稣。你告诉我们说，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依靠你，我们就什么时候刚强，不是我们的刚强，是你的刚强。你告诉我们说，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因为你的能力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有这样子一个恩，这样子一个信仰，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伟大的神。我们在这里求你施恩祝福南谷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这个居家隔离的时候，我们特特的需要你的恩典。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服事，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健康，都求你施恩祝福。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